今天我们要继续以弗所书信息的第七讲，题目是感谢神，我们被选上了。这段经文我们念了好几回了，但是今天我们还要再念一次，因为这段经文意义非常的丰富，内容也非常的深刻。第一章从第一节念到第十四节，早做了，我们要同声念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慢慢的念这一段的话语，一面念，一面思想其中的意义。第一节，请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热情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基业行走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的基业的凭据，这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我们念到这里，再一次让我们在神面前祷告。天父啊，阅读这丰富的经文，我们恳求神的灵开导我们，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感恩，像保罗一样从心里发出颂赞。神啊，你有何等奇妙的恩典，我们恭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保罗在书信的开头总是讲一些祝福的话，保罗祝福的用词通常是恩惠和平安。按照次序来说，恩惠平安的次序非常的重要，因为先有恩惠才能有平安。恩惠是什么？恩惠是上帝白白的恩赐，正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二十四节所说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切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白白，这就是上帝的恩惠，他白白地赏赐给我们恩典。这也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信的开始就在那里讲说上帝那完美的恩典，上帝的恩惠。 第一节第二节是祝福的话，第三节到十四节是保罗从心里面秉发出对神恩惠的颂赞。这段相当长的经文在原文就一句话，一句长句 complex sentence， 是以抒情的方式来颂赞上帝奇妙又奇妙的恩典。在保罗眼前仿佛看见一件又一件上帝的恩赐从他面前掠过来，让他赞不绝口，一气呵成写了这个颂赞的话语，内容是非常的丰富，如果不仔细阅读会叫人眼花缭乱。我今天尝试用最短时间容易明了的方式来分段来解说这一段经文。第一段我所要讲的是题目是感谢神，我们被选上了。被神选上是一个何等何等的恩典呢、我们只怕落选呢、但是神选上了我们。你就看那些政治上的那些选举吧，哪一些被选上的人兴高采烈，落选的人是那么的落寞，而我们呢，感谢上帝，你是被神选上的，神高抬了我们，我们原本是一个罪人，但是神竟然在万人中拣选了我们，这是一个何等何等何等大的恩典呢、让我们心存一个感恩的心。这段经文让我分析一下，什么时候我们被神选上？圣经怎么说？愿颂赞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上帝对保罗的一个启示，一个奥秘，奥秘是万古以来隐藏在神里面的一个旨意，人不明白，这到时候到了，神把这个奥秘揭开来让我们看清楚。保罗就有这样的一个神的恩典，他看到了上帝的奥秘，原来在创世以前上帝已经拣选了我们。如果我们留意看这一段经文，我们看见上帝的心呢、是澎湃汹涌的一个爱在那里流露出来，照着他的定制，他的旨意，出于他的大慈爱，上帝主动的、自发的、有智慧的、有目的的、有权柄的拣选了一些人成为他的子民，成为他的产业，成为属于他的人。就像一个人到海在海边一样，那里有很多的贝壳，选了他最喜欢的一个带到家里。上帝也一样，在万人中拣选了您，拣选了我，成为他的子民。这是一个何等的恩典，难怪保罗一想到这些都，他心里面就秉发出那一种颂赞和赞美的声音，赞不绝口啊！一句有一句，一句有一句的写了那么长的一个圣经，他一口气把它写完的。那第二个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也了解这段圣经在何处被选上。刚才我们念的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是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在他爱子里，借着他的宝血等等的用词意思是相同的，在这段经文出现了十一次，告诉我们原来我们被选上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简单的说，上帝的恩典是透过耶稣给你也给我，在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在耶稣以外别无神所喜悦的。那么在耶稣里面我们得什么呢？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原本是一个罪人，如今成为神的儿子，原本是一个浪子，如今回到神的怀中，父神的怀中，上帝用爱拥抱他，称他为义， 给他一个洁白的衣袍，给他一个成为上帝儿女的权柄，也让他行在上帝所喜悦的道路上。这是一个何等的恩典，我们借着耶稣，在耶稣里面的儿子的名分。第二个是提到呢，我们借着耶稣的宝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有两句话，一个是救赎，一个是赦免。救赎是什么？一个人掉在水里，他不会游水要溺死了，那么上帝伸出手来把他救上来。好像一个奴隶被迫卖在一个奴隶买卖的一个市场，奴隶的命运是悲惨的，但是有一个善心人，蛮有爱心的，他选中了一个奴隶，买了他，解开了他的锁链，这奴隶要跟他走的，但是这主人对他说，从今以后你可以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我们就是这一群人，上帝拣选了我们，释放了我们，救赎了我们，让我们在他里面享受自由。这是一个何等的恩典，难怪我再说一句话，保罗内心里面秉发出那种感恩和颂赞，一句有一句赞不绝口。第二个叫赦免，赦免是什么意思？赦免就是宽恕了我们的罪，以致我们不再做罪的不被罪的受罪的刑罚。如果你读历史书，大概你早就知道，在埃及，古老的埃及有一个被称为死亡之书。死亡之书是提到人死以后的光景，当然这不是圣经，但里面也有一个警惕的一种作用。死亡之书里面是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如果人死了以后，在哪一个死亡之神那审判官的面前要讲怎么样的好话是你可以过关的，就像我们在移民官那边考试一样啊，要懂得怎么样回应他，以致我们可以平安的度过。那一个死亡之书里面看提到一个死亡之神是一个审判官，在他前面有一个秤，这里呢是羽毛，是飞鸟的那羽毛啊，放在上面，另外一个放的是我们的良心，看哪一个重量。如果说我们的罪太重，一沉下去的话，那我们注定要灭亡。但我年轻的时候看过这样的一段记载，我心里面也充满恐惧，因为我知道有一天我们要站在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面前，不是埃及所说的那一种神话，而是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怎么样面对他，我们怎么向他交账。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在我们的行为里面，我们能站在神的面前吗？那是一个何等严肃何等可怕的事情啊！然而在这里说，在耶稣里面得了赦免，上帝一笔勾销，把我们一切的罪愆都宽恕了，都赦免了。难怪保罗一想到这些，他心里面迸发出那颂赞和感恩，一句有一句赞不绝口。弟兄姊妹，请你好好的思想被赦免这三个，这赦免这两个字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不被赦免，你怎么样站在神的面前？你怎么样向他交代？你有把握说，上帝啊，你看我这一生良心无愧？谁敢说你一生良心无愧啊？谁敢说我们没有犯过错误？谁敢说我们圣洁到一个地步，以致上帝说你果然是一个圣洁的人，毫无瑕疵？然而神有赦免的恩典，让我们来感谢他。那接下去呢，又说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基业是什么？是一个房地产吗？不是，这里所说的基业就是说被拣选成为他的儿女。保罗在第二章第三章里面特别强调这方面的一个真理，以后我们会再谈到这里。第二个问题想问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被选上的呢？ 没有人知道，直到有一天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知道你被选上了。原来你被选上的证据就是当你信靠耶稣，而信靠耶稣也成了你被选上的一个条件。你被选上因为你相信他，因为你相信他，这是个证据。原来在创世以前你已经被选上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够听神的话语，能够来到这里安静的聆听神的话语，你知道吗？这是神对你的爱。神把你带到一个地步，让你知道一件事，神爱你，神要拯救你。如果你用信心回应他，你也可以这么说，感谢神，我被神选上了。并不是我们有什么好处，乃是因为神的恩典，因为得救是白白的恩典。为什么是白白的恩典呢？也许我们说我们要努力做一些事吧，做有一些功劳吧，是去修行吧，是捐款吧，不是。因为人的罪的数价太高了，没有人能用任何的方法来买赎我们的。为这缘故，上帝说，我白白的赐给你，你做不到，但是我硬着爱白白的赐给你。所以你不要拒绝他，你知道你怎么，你是不是被选上，你知道当你信靠耶稣的那一个时刻，你可以说，感谢上帝，我也被选上了。你被选上了吗？你有没有把握说你已经被选上了呢？你信靠了耶稣没有？如果你说我还没有信靠耶稣，你不能像我们一样，像保罗一样说，感谢神，我被选上了。但巴不得今天你在这里坐着听到的时候，你用爱，你用的信心来回应神，以致你心里面确实的知道你被选上了。你不但因为信靠耶稣知道被选上，当你信靠他的时候，他把圣灵放在里面，这个印记，印记是什么？印记是拥有权的意思。在古代，其实现在也一样，我记得曾经和各位谈过，戴牧师内地会的戴牧师，他有许多的慈惠的工作。好几十年以前，他发动了一个运动，叫教会建立一批款项去买羊。为什么要买羊呢？送给那一些村民，穷困的村民，让他们养这个羊，羊生羊，羊生小羊，然后呢剪这个羊毛，然后就卖。买了羊毛，让他们经济的情况可以被改善。有一次我跟他去了，去看他们工作的地方，在四川一带。当我们开着车路过一个地方的时候，一个山坡上，他说停下来，就那么说停下来，他说那是我们的羊。那我就这么奇怪，你怎么知道那是我们的羊？他看见羊身上有一个烙印啊。原来每一只羊你是属于某某人的，他用热铁一个热铁的落在羊的身上，这个记号，这是张是张家的，这是李那是李家的，所以分得清清楚楚。虽然一群羊在山坡上一来吃羊吃草，但是什么呀，大家都知道这羊是属于我的，那只羊是属于他的。所以圣经说圣灵有个印记在我们的身上，那圣灵的印记到底是什么？看得见吗？当然看不到，因为这是属灵的。圣灵的印记就是正如这里所说的基业一样。基业是什么？基业的凭据是什么？凭据两个字原文的意思是个定金，像买房子像先付了定金，到了时候肯定要付清所有的贷款，这个房子就属于那一个付定金的人所拥有的。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定金呢？原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生命有了改变，有一些像浪子回头一样，生命180度的转变。但我也知道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呢，都是出生一个很好的家庭，我们被称为乖乖牌的孩子， 不抽烟，不赌博，不喝酒，那你叫我生命有什么大的改变吗？也没有看得出太多外表的改变，但内心是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是改变了，我们对罪的敏感度是改变了，我们过去以为是没有关系的事情，如今我们感觉到做了良心不安，这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成为印记的一个记号。圣灵带领我们，光照我们，感动我们，甚至圣灵为我们担忧。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心中担忧，好像有一种的失落感，好像有一种莫名的一种不安，那这个印记的其中一个记号。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什么事情呢？感谢上帝，这是三位一体上帝所成就的一个完美的救恩。圣父、圣子、圣灵在救恩的事上，他们有一种汹涌澎湃的一个爱心，为了拯救我们，三而一的神成就了这个伟大的救赎。让我们来感谢上帝。那上帝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为什么呢？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旧约时代上帝的施恩呢，很多时候是物质方面的，很多的儿女啊，丰收啊，有很多的牛群、羊群、骆驼啊、鳖女啊、仆人啊等等等等。新约时代虽然有物质上的祝福，因为主耶稣说信靠他人更显得今生百倍来世的永生，但注重点是在属灵的福分。那属灵的福分是什么？这个名字太抽象了，什么是属灵的福分？我们抓不到的，什么是属灵的福分？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属灵的福分就是成为上帝的儿女，你拥有上帝成为你的天父，你拥有耶稣成为你生命的好牧人，你拥有圣灵成为你的保惠师，以致在任何的光景当中，我们可以拥有神的喜乐平安。在这苦难的日子里面，我们可以靠主坚强，靠主得胜。这就是一个属灵的福分，我们在它里面可以享受永生。第二个呢，像这一段圣经里面至少也告诉我们，他拯救我们的目的是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我们的地位神看为圣洁没有瑕疵，因为神救赎了我们，已经赦免了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是完全无罪，并不是我们未曾犯罪而被看为无罪，是因为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这是身份的，是地位的。另一方面的，上帝也盼望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让我们的生活活出一个美善的生活。我想各位都知道圣洁原文的意思是分开来，分别出来，所以叫做分别为圣，不是叫我们脱离这世界，那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在学校、在商场、在办公室、在医院，因为我们有神的爱，因为我们一个单纯的心，让别人看出我们是不一样的。王明道先生呢，写了一篇文章呢，提到基督徒的一个见证，在三方面。第一个，信仰上的见证，这是个淫乱罪恶的时代，圣经如此说，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要用我们的口来见证上帝，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一个信仰的见证。第二个是生活的见证，我们熟悉的圣经，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不能隐藏，人点灯放在不放在兜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上帝。这一方面不需要我太多的解释，基督徒应该有生活的见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记忆啊，人家和你说话的时候，
或者和你在一起的时候突然会冒出一句话，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啊？如果是的话，这是很有见证啊，无言无语，让人看出你的慈祥，让人看出你心里面的平和，人家一看，哇，你是真人君子，很像是一个基督徒的样子。如果有人这么说，我要恭喜你啊，你是个很好的一个基督徒。好，我们接下去再看啊。有人说啊，我们的身份在这个社会上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在工作的场合，我们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一篇文章也这么说，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职场上，不论是你的办公室，不论是学校，不论是医院，你有三重身份。第一个，你要记得你是个君王的身份，因为你是君尊的祭司，你有君王的尊贵的身份，你是个基督徒，你要记得这件事。第二样，你是个祭司，祭司是一个代求者，是中间人。所以当你来到一个地方，你是有一个不单是一个君王，一个尊贵的基督徒的身份，你在他们当中是一位祭司，你要为你的同事来祷告，你要为你的工作来祷告，你要为你的公司来祷告，你要为你的老板来祷告。也许你说，哎呀，同事里面有一个人，我一看他一看就讨厌了，他常常和我作对，你祝福他，为他祷告，你告诉他，我天天为你祷告，求上帝赐福给你，你看看他有什么反应。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一个祭司啊，你要为他代求，并且你要引领他到神的面前。那么要引领他到神的面前，你要记得你有先知的这份呢，你要把福音传给他，你要受最基本最基本的训练，把福音传给人。你要告诉他耶稣对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相信如果你扮演了这个角色，在社会上君王祭司和先知的角色，你有着你的光就照在人前。还有什么呢？为什么神拣选我们？是因为要成全神永恒的旨意。圣经说要照所安排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我们看的世界黑暗，充满矛盾，不公不义，贫富悬殊，有苦难，有冲突，有战争。但是神的旨意不是如此，神的旨意那是借着耶稣基督建立一个新的群体，这个群体是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这外邦人和犹太人新的群体与神和谐，因为神赦免了我们，人与人和平相处。这是一个新的群体，是上帝心目中的一个他的理想，而这个理想要实现在教会里面，而我们还是离开这目标太远，但是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所以保罗常常用身体来比喻肢体彼此相助的那一种形容，教会的一种写照，就是给我们一个合一的一个见证。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相信一件事，有一天时机成熟的时候，上帝要是天上地上一切被造的都归属于耶稣基督，在主耶稣统治之下，一切都要纳入正轨，合而为一。为这缘故，虽然历史的进展起起伏伏，虽然有的时候看到一片黑暗在眼前，但是我们像保罗一样远远地看，当时机成熟的时候，耶稣基督要成为这宇宙的元首，万物都要归他统治之下，一切就纳入正轨。为这样的一个日子，为神的永恒的计划，让我们来感谢他。还有一个目的，三次第五节第六节十二节十四节三次这段经文提到是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原来上帝就是我们，是我们让我们借着我们生命的见证来荣耀上帝。像我这样的人，在神的恩典里面不但蒙拯救，像我这样的人 蒙神的恩典，生命可以翻转过来，可以改变起来，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人看就把荣耀归给上帝。每个基督徒应该要成为上帝恩典荣耀的见证人，因为圣经岂不是如此说吗？主耶稣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段经文是教义性的教义啊，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很枯燥，但是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教育性的经文与我们的生命是息息相关。如果我们从这一段圣经里面可以体会到在上帝心里面那种澎湃汹涌的爱，他为了拯救，为了爱我们，定义把他的儿子抬到人间来救赎我们。当你这个角度来看，看到什么？看到我们这一群人，上帝既然高抬了我们，上帝既然拣选了我们，在永恒中他选上了你，选上了我，让我们来感恩。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保罗从他心里面迸发出的那种颂赞，一句长句对切了许许多多感恩的文字，让我们看得眼花缭乱，好像一幕一幕的一个场景在我们的面前掠过去。恩典，恩典，恩典又是恩典，他充满感恩，充满颂赞。今天你来到这里，我也巴不得你像保罗一样内心深处感谢上帝。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你选上了我。上帝要选你，你肯不肯被神所拣选？如果你肯，你今天可以接待他为你的救主。如果你已经被选上了，来感恩吧，像保罗一样献上你一个至诚感恩的心。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啊，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恩典，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在这感恩的季节，耶稣降临的圣诞的季节，想到上帝那汹涌澎湃的爱，让我们心存感恩。让我们知道主你给我们的恩典，你也给我们一个托付，让我们成为上帝恩典的荣耀的一个见证人。主啊，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今天回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充满感恩。上帝啊，你选上了我，不配的人你选上了。我们感谢你，恭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要唱诗第九。